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好，
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朋友平安，大家好。
我们先来读两处的经文。
我先来读两处经文。
我们读第创世纪第二章。
我读创世纪第二章
第七节。
第七节。
OK。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我们再跳到第十八节。
我再跳十八节。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
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我们昨天讲到，男人跟女人都是神所创造的。
我们昨天讲到，男人和女人都是神所创造的，
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的价值跟地位跟尊贵是一样的。
所以他在神面前的地位价值和尊贵都是一样的。
他们虽然尊贵地位价值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职分跟所托付的工作跟所创造时候用的材料却是不一样的。
他们虽然他们的价值的尊贵地位一样，但是呢在神面前他们那个价值都是一样的。
我结婚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道理。
我结婚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道理。
我不知道男女是有差异的。
我不知道男人是有差异的。
我不知道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自己受了很多的苦。
所以我自己受了很多的苦。
那个时候当我碰到问题的时候，
当我碰到问题的时候，
我都觉得是他有问题，
我都觉得是他有问题，
我都求主改变他，
我都求主改变他。
但是到后来我就知道了这个真理，
但是后来我就知道这个真理，
原来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
原来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说他没有办法理解你，
所以有时你发觉他没办法理解你，
有时候你觉得他就应该知道，他就是不知道。
有时候你觉得他应该知道，但他就是不知道。
我记得我刚刚结婚的时候，
我记得我刚刚结婚的时候，
新婚的第一夜，
新婚的第一夜，
早上的时候，
朝头早
起床以后，
起身
我就把床跟被叠好，
我就将床同埋被都叠好。
刘志雄非常惊讶地问我，
刘志雄就非常惊讶问我，
你干嘛要叠被啊？
你点解要折被咧？
你晚上不是又摊开来睡了吗？
夜晚咪又系打开嚟瞓咯？
你怎么会做这种多此一举的事呢？点
解你要做啲多此一举嘅事咧？
我就非常不能理解。
我就非常唔能够理解啦。
因为我觉得从小的教育就是起床以后一定要把床被叠好。
因为我从细被教导咧，就系、是、要起身就将啲床被折好晒。
可是听他讲讲，好像也有点道理。
但系听佢讲又好似有啲道理。
然后呢？
然后咧？
我说你怎么可以两天三天不洗澡啊？
我话点解你可以两日三日唔冲凉咧？
你怎么可以不洗澡就睡觉啊？点
解你可以唔冲凉就瞓觉呢？
他说因为我不脏啊。
因为我唔污糟。
只有脏的东西才需要洗啊。
只有污糟嘅嘢先要洗。
你一定比我脏，所以你要天天洗澡。
你一定比我污糟，所以你日日要冲凉。
我不脏，所以我不用洗澡啊。
我唔污糟，所以我唔使冲凉。
哎，我觉得听听也有道理。
我听下都好似有道理喎。
可是又没有道理。
但又好似又冇道理喎。
你知道我就搞不清楚说。
咁我就搞唔清楚，
这个男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点解呢个男人咁样嘅、
啊？那我就觉得说，很多的时候，许多的争执都是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所以好多争执都喺呢鸡毛蒜皮嘅事上。
那可是这样子争吵了很多的年，
咁样就争吵咗好多年啦。
我就不知道男女是不一样的，
我都唔知道男女系唔一样。
所以我就一天到晚像管儿子一样管他。
所以由朝到晚我都好似教仔咁样教佢啦。
所有生活各种的细节都要教他。
所有生活细节我都要教佢。
但是非常奇怪的。
但系好奇怪。
结婚以前，
结婚之前，
你说什么话他都听。
佢讲乜嘢，你讲乜嘢佢都听。
结婚之后，
结婚之后，
他要显明他男子的气概，
要显明佢男子嘅气概。
怎么可以屈服你在屈服在你这个小女人手上？
点样可以屈服喺你嘅小女人？
所以他就你说什么他就倒着做。
所以你讲乜嘢佢都调转做。
从小我家里面的训练。
从小我家里边嘅训练，
就是你要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你又要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你要衣服什么都穿得很得体，
你衣服咩都着得好得体。
可是志雄是从小没有妈的，
但系咧，刘志雄从小都冇妈咪，
所以为着使他可以有好的形象，
所以为咗要佢有好嘅形象，
我从穿衣服就开始教他，
我从佢着衫就开始教佢啦。
你越要他穿得体面，
你越要佢穿得体面，
他就越反抗，
佢就越反抗。
有一次更离谱，
有一次更加离谱，
因为他每天下班以后，他就要到我公司来接我下班。
每日落班之后，佢都嚟公司接我。
他知道我就是希望说他穿得很得体，让我可以有面子。
他都知道我希望我穿得很好看，然后呢等我很有面子。
所以每一次呢，我在二楼上班，
每一次我在二楼上班，
下楼的楼下的那个服务生，
楼下个服务生
就会打电话上来告诉我说，
会打电话上来话帮我听，
王小姐，你丈夫来接你了，
你丈夫来接你了，
你知道那个心里那个美滋滋的，
你知道心里面真系咧，
就觉得说，哎呀，我先生来接我，
我觉得
我多有面子，
来接我几有面子呢？
他就知道我希望他能够在我同事之面前给我一些面子，
他就知道我希望在我同事面前我有一些
面子，希望他穿得得体一点。
希望佢着得得体一啲。
有一天啊，他居然耍得酷啊！
有一次咧，佢居然咧好犀利，
明着跟我作对啊！
明明系同我作对。
他穿个汗衫，
他穿着呢啲
穿个短裤，
穿咗短裤，
然后就到我公司来接我了。
然后就嚟我公司接我。
然后更可恶的是。
最可恶咧就系、是，
我好高兴地拿着皮包从二楼就这样又跳又蹦的下来。
我好高兴咁样拎住我嘅手袋咧，就喺上边。
看他在一楼站在那里，
佢一楼就企喺嗰度，
脸上面带一个得胜的微笑，
面上带住一个得胜嘅微笑，
一副就是跟你挑战说怎么样，
好似咧同你挑战话咁点啊？
我当时看到脸上一阵白一阵青啊，
我睇到佢咧真系好嬲啦。
低着头我就冲出去了，
我低着头就冲出去，
我一直想要改变他，
我一直想改变他，
可是我都没有办法改变他，
但我都没办法改变他，
就是为着这些细碎的琐事，
就是为着这些很琐碎的事，
为着他为什么见我的姑姑没有打招呼，
为着他为什么见到我姑姑没打招呼，
为什么对我妈妈讲话不笑，
为什么对我妈妈讲话不
笑，都是这些小事，
都是这些小事，
可是我们两个就可以争吵不断，
我哋都可以不断嘅争吵，
我就一直想改变他，
我一路都想改变佢。
你越要改变他，
我也要改变佢，
他就越要对着你干，
佢就要同你对抗啦。
哎呀，我们就吵闹得不得了，
我哋就成日吵闹到不得了。
后来我发觉，
后来我发觉
男女真的不一样，
男女真的不一样。
我现在看到我们那些小朋友谈恋爱啊，
现在我看到小朋友谈恋爱，
有的女孩子，
有些女仔
来跟我告状说，
跟我告状话，
阿姨呀、
啊，阿姨，
他好坏哦，
他真的好坏。
我看那个男的笑笑的，
我睇个男仔喺度笑笑地，
然后这个女的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呢个女仔讲呢说话咩意思呢？
她其实爱死他了，
其实佢好爱佢。
可是呢，
可是
你如果是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说，
但系如果一个男嘅对女仔讲，
你好坏，
你好坏，
哇，这个话就伤女孩子的心，伤得不得了。
咁呢句说话就好伤个女孩子嘅心啦。
有的女孩子对着她的男朋友说，
有啲女孩子对男朋友
说，你好讨厌啊，
你好讨厌啊，
这是撒娇，
呢个系撒娇。
如果一个男孩子对一个女孩子说，
如果男仔对个女仔讲，
你好讨厌，
你好讨厌，
那是一种嫌弃，
呢个就系一种嫌弃。
女孩子有时候生气起来说，捶捶她老公。
有时女仔好嬲嘅时候咧，就揼下老公。
她老公笑笑地说：，这里比较痛，戳这里。
咁佢个老公就会话：，呢度痛啲，你揼呢度啦。
可是一个男孩子如果轻轻地推着一个女孩子，
那如果一个男仔好轻咁推下女仔咧，
他太太说他打他记他一辈子，
所以个太太就会话佢打佢，而且恨佢一辈子。
哎呀，我越看越觉得男生跟女生真的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男仔同女仔系完全唔一样。
那因为不一样，
因为不一样。
所以呢，这是神的创造，
这个就是神的创造。
那么当我来到圣经里面，
当我来到圣经里面
看见的说神造的时候就是不一样，
看到神造的时候就是不一样。
你如果知道他跟你是不一样，
如果你知道他跟你不一样，
而且是神所造的，
而且是神所造的，
神有美意的时候，
神有美意的时候，
你就可以从批评变成一个欣赏，
你就可以从批评变成一个欣赏。
我跟我先生为着他的脏跟乱，我们吵了十几年。
我跟我先生为了他的污糟邋遢和很乱呢，
我简直就是受不了。
我直情忍
不了。尤其到了美国以后，
尤其是到了美国，
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往地毯上放，
他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在地毯上，
书也放在地毯上，
书也放在地毯上，
饮料也放在地毯上，
饮料也放在地毯上，
然后儿子女儿都跟他学，
然后呢仔女都同佢学，
管不好大的就管不好小的，
管唔到大嘅都管唔到细嘅，
上梁不正下梁就歪，
上梁不正下梁歪，
所以我就每天就跟这三个人生气啊，
所以我每日咧都对住呢三个人咧好嬲啦，
一直气了十几年，
我一路嬲咗十几年，
所以在将近二十年之前，
所以将近二十年之前，
神就有机会让我先生到各地去服侍，
神就让我先生有机会去各地服侍。
他刚刚开始的服侍，
他刚刚开始服侍
都是到非常乡下的地方，
他到一个很乡下的地方，
那里的落后贫穷跟资源的缺乏是非常严重的，
那里落后贫穷和资源缺乏是非常严重。
当他拿那些照片给我看的时候，
当他拿些照片给我看的时候，
我就知道那个地方我没有办法去，
我就知道那个地方没办法去，
那里的人一年 只洗三次澡，
那里的人一年只是冲三次凉，
然后厕所是在外面所有的地上，
然后厕所在外面所有的地上，
可是我先生去高兴得不得了，
但是我先生去呢就非常开心了，
所以他常常跟我夸口说，
所以经常跟我夸
口，我就是有神给我的这个恩赐，
我就是有神给我这个恩赐，
耐脏
里面邋遢，
耐热
忍到邋遢，忍到
耐寒，
忍到冻，
所以我到哪里都可以服侍，
所以我边度我都可以服侍。
我这个小姐，
我呢个小姐
变成在美国待着，
变咗而喺美国嗰度喺度等，
哪里都不能去，
度度都唔能够去，
都不能到各地去看神奇妙的作为，
唔能够去到世界各度地方睇到神嘅作为。
我一下子觉得说，
我一下觉得，
哇神啊，你给他的比给我的多啊！
神啊，你俾佢嘅。比我的更加多，
我一下子就变成从批评责备要改变变成非常的欣赏
我一下子变成批评要改变变成好欣赏了，
从那时候起我就再也不会为着脏乱跟他吵架了，
从那时开始我就不再为了以前好像他污糟啊软啊来跟他嗌交了，
而且呢我知道那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我知道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他常常说你不要收我的书桌，
他经常说你不要执我张书
桌，你收我的书桌我就找不到我的东西了，
你执我的东西我就找不到我的东西，
我是乱中有序，
我是乱中有序，
我非常清楚知道我的东西放在哪，
我非常清楚我的东西摆在哪里
的，我就发觉说当我从欣赏的角度感谢神给他的这个恩赐的时候，
当我发觉我从欣赏角度感谢神 俾佢呢个角度嘅时候，
不责备他的时候，
唔责备佢嘅时候，
不想改变他的时候，
唔想改变佢嘅时候，
我就发觉他越变越干净，越变越整齐，越变越好。
我就发觉佢越变越干净，越变越整齐，越变越好啦。
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真理之后，
当我了解呢个真理之后，
你就可以少生很多的气，
你就可以嬲少好多啦。
你就会发觉说，现在我不懂，但是我感谢主，你必定有美意。
你就会发觉，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神必定有他美意。
你就可以用欣赏的态度 去享受，
你就可以用欣赏的态度去享受。
而且圣经里面确实说，
而且圣经里面确实说，
男人跟女人被造的时候，神用的材料就不一样。
男人和女人被造的时候所用的材料是不一样。
当我看到第二章的时候，
当我看到第二章的时候，
哎呀，我知道为什么男人都比较不爱干净，
我就知道男人为什么比较不爱干净。
原来他们是神用尘土造的，
原来他是神用尘土来做的。
神是拿地上的土捏吧捏吧，然后做成了一个人以后，在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那就变成男人了。
神就用地下的泥土捏吧捏吧，就做成一个男人，然后在鼻孔里吹一口气，然后就变成一个男人了。
所以男人没有第六感的，
所以男人没有第六感的。
所以男人你会发觉说他不太有感觉的，
所以男人发觉他不太有感觉的。
而且他被造是要做头，彰显神的荣耀，
而且被造是要做头，彰显神的荣耀，
来保护这个家的，
来保护这个家的。
所以他非常的正，
所以
正，他非常的直，
他非常的直，正同直，
非常的直，不会举一反三，
不会举一反三。
我叫他去买个牛奶，
我叫他买牛奶，
他就买了一桶牛奶回来，
他就买一桶牛奶回来，
常常还是买的错的牌子，
经常都买错牌子。
我们去买菜，
我来买菜，
买一桶牛奶，
买一桶牛奶，
但是会把一大堆很碎的东西都搬一箱回来，
但会将一大堆尴尬嘢都搬翻嚟。
然后每个女人都知道，想一件事情的时候，马上啪啪啪啪，事情就想出来了。
每个女人都知道，谂一件事，其他啲嘢全部都出晒嚟噶啦。
女人讲话又快，头头是道；
女人讲嘢又快，头头是道。
男人想半天，蹦不出一句话来；
男人谂半日都谂唔讲唔出一句话嚟。
所以你会发觉说，男人要跟女人吵架都吵不赢的。
所以你知道男人同女人嗌交都嗌唔掂嘅。
因为男人比较正直，
因为男人要正直。
所以你会发觉家里面如果你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所以如果你屋企有一个仔一个女嘅话，
都是女孩子告状，
都系女仔嚟告状。
男孩子很少告状的，
男仔好少嚟告状。
有时候被姐姐欺负了，
尤其是被姐姐欺负啦，
要告状他都不知道怎么告。
他要告状，他都不知道怎样告。
妈妈，妈妈，妈妈，讲不出话来。
妈妈，妈妈，讲不出话来。
然后你看那些小女生告状啊，
你看那些女仔告状呢，
一面哭，然后就拉着爸爸，爸爸哥哥欺负我，哥哥打我，好痛啊！哎呦，噼噼啪啪啪啪讲一大堆，
一面拉住就话哥哥虾我啊，佢又打到我好痛啊，一路讲一大堆。
地点、时间、情节描绘得非常清楚，
地点、时间、情节都描述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会发觉儿子在家常常挨打。
所以你发觉儿子在家是成
他打完了以后啊，
他打完之后，
很可能是你误会了他了，
好可能是你误会了他，
就是因为啊，他不太会弯曲，不太会这个举一反三，他不太灵巧。
因为他不会弯曲，不会举一反三，不会太灵巧。
因为他被造的时候，神就是用尘土造的。
因为被造的时候，神就用尘土来做的。
所以你会发觉，男孩子都非常的，怎么讲？他神经，台湾话有句话就是神经很大条啊。
所以发觉男孩子的神经都很大条的。
以前呢，我每次被志雄气的。
以前我成日被志雄激到我好。
我都气得不行了。
我都激到唔得啦。
他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他一副好无辜的样子。
然后来问我说：“你为什么生气啊？”
然后来问你点解你嬲啊？
他这一问我更生气啊！
他一来问我仲嬲。
你居然连怎么惹我生气你都不知道？
你居然点样令到我嬲你都唔知道？
因为他不会了解我们女人的心是怎么样的千变万化的，
因为他不了解女人的心怎么千变万化，
他更不会了解一个女人的情绪多么的起伏不定，
他更加不会了解一个女人的情绪怎么
因为神造他的时候，
因为神造他的时候
是用不一样的材料，
因为用不一样的材料。
所以当我了解了以后，
所以当我了解之后，
我就觉得非常欣赏，
我就去到非常欣赏，
因为男人非常大而化之，
因为男人是大而化之，
所以他常常跟你不计较，
他成日都不会同你计较，
他常常能够包容你，
他成日可以包容你，
因为他是这样子的被造，
因为他这样被造，
所以他能够对大事非常的能够抓住抓紧，
所以他对大事都可以能够抓紧，
他不会在小事上婆婆妈妈，
他不会小事上面婆婆妈妈，
他不会浪费他很多的情绪在芝麻手，
他不会浪费情绪芝麻小事上面。
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丈夫是一个男人，
所以如果知道我的丈夫是一个男人，
神要造我们跟他完全不一样，为的是帮助他，
神造我们不一样是为了要完全帮助他。
那我们在第二章的后面里面就看到女人是怎么被造的，
在第二章后面我看到女人是怎么被造的，
神说女人是用有血有肉的肋骨，神动了一个开心手术，还动了一个创造的手术，把女人做成的。
女人是神用有血有肉的手术，用一个开心的手术来将女人做成的，
所以女人非常的敏感，
所以女人是非常的敏感，
动不动就受伤了，
一下呢就受伤了。
男人讲一句话比较凶，
男人讲一句话比较恶啲，
女人眼泪就下来了，就觉得受伤了。
女人眼泪就落嚟就受伤啦。
她的感情特别细腻，
佢嘅感情系好细腻，
她非常有感情，
佢非常有感情，
她的情绪非常多变化，
佢嘅情绪好多变化。
她看一个眼色就知道爸爸高不高兴了，
佢睇一个眼色就知道爸爸高唔高兴啦。
她别人的一个动作，她就能够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了。
别人一个动作，他就知道人家在想什么了。
因为女人是受造的材料完全不一样，
因为女人受造的材料完全不一样，
所以男人每次看到女人的时候都觉得她不懂，
所以男人每次看到女人都觉得她不懂。
所以当我们进入婚姻以后，
当我进入婚姻的时候，
我们要帮助男人怎么来爱我们，
我要帮助男人怎么来爱我们。
亲爱的姐妹们，
亲爱的姐妹们，
朋友们，
朋友们，
神命令男人要爱他的妻子，
神命令男人要爱他的妻子，
因为男人没有那么多的情感跟情绪，
因为男人没有那么多情感和情绪，
所以他不懂得怎么爱，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去爱，
他不会爱，
他不懂得爱。
所以当我们做了他的妻子之后，
所以我做了妻子之后，
我们一定要帮助我们的丈夫来爱我们，来懂我们，
我们一定要帮助丈夫来爱我们，
来认识我们，
来认识我们。
我们不要觉得他都应该知道，
我们不要以为他一定知道。
很多女孩子，
很多女仔
在结婚的时候，
在结婚的时候
很希望她的丈夫能够表达爱意，
很希望她的丈夫能够表达爱意，
希望她情人节啦、生日送她礼物，
希望情人节、生日啦都可以送她礼物。
但是大部分的女人都不会说，
但是大部分的女人都不会说出来，
然后要她猜我喜欢什么，
然后要她估你喜欢什么。
然后很多的弟兄受到一些教导，
有些弟兄受到一些教导，
他知道要向妻子表达爱意，
他知道要向妻子表达爱意。
所以有人就说，女人喜欢花你要送花，
所以有人说女人喜欢花你要送花。
所以很多的弟兄在我们那边早期的时候真有学习啊，
所以很多弟兄在我们那边早期有些
学习，他很想爱妻子，
他很爱妻子，
他问妻子说你要我送你什么，
他就问他太太你送我送你什么，
妻子说我要的就不稀罕了，
他太太就说我要的就不稀罕了，
我要你自己去想，
我要你自己去想，
然后送给我，
然后想送给我。
哎呀，哭死这个男的了，
这个男人呢
就到处去问说，这丈夫都要送什么东西给太太，太太喜欢，
所以周围问人要送什么给我老婆才会令她开心呢。
哎，有人就说你要送花，情人节的时候
有些人就说情人节要送花，
所以那时候就出，我们那个时候那边就出很多笑话，
所以那边我们就出很多笑话，
因为里面很多学理科的，
因为很多是学理科的，
所以那个弟兄呢就去买了一束花，
所以个弟兄就去买一束花
啊，然后太太就很高兴，
咁佢太太就好开心啦。
打开来一看，
打开嚟一睇，
韭菜花，
韭菜花。
然后那个弟兄说，
然后个弟兄
话，这不既好看又实用吗？
呢个唔系几好看又实用咩？
要不然就送塑胶花，
如果唔系就送塑胶花。
啊，你这可以用一年都百看不厌，
你可以用一年都百看不厌。
然后甚至还有的弟兄，
然后有啲弟兄咧。
情人节过后再去买，
情人节过后先去买，
情人节过后再去买，
情人节过后先去买。
老婆就说你怎么那天没买，今天才买？
佢老婆就话点解你嗰日唔买，今日先买？
老婆啊，今天on sale只有半价。
老婆啊，今日咧on sale只有半价。
所以你知道，当你学外面这些东西的时候，
所以当你知道学外面呢啲嘢时候，
你的心不在这个女人真正的需要上面，
你嘅心唔喺呢个女人真正嘅需要上面，
你所学的都是外面，
你学嘅都系外面。
但是如果你真的知道，
如果你真系知道，
神命令你要爱他，
神命令你要爱佢，
所以姐妹你要帮助他来爱你，
所以姊妹们你要帮助佢嚟爱
你，你要帮助他来认识你，
你要帮助佢嚟认识你，
你要告诉他他怎么样的表达，你会觉得他爱你，
佢点样表达你先会觉得佢爱你。
亲爱的姐妹，这太重要了，
亲爱的姊妹们，
因为你如果不帮助你的丈夫来爱你，
如果你唔帮助你丈夫嚟爱你，
你如果不帮助你的丈夫来爱你的儿女。
如果你唔帮助你丈夫嚟爱你嘅儿女，
你知道将来会发生多么可悲的事吗？
你知道将来会发生几可悲嘅事？
第一，他不能够完成神给他的命令，
因为第一佢唔能够完成神俾佢嘅命令。
他不爱他的妻子，
佢唔爱佢嘅妻子，
他就违背了神的命令，
佢就违背神嘅命令，
他就不能够学什么叫爱，
佢就唔能够学咩叫爱，
他就不能在他的生命中成全着爱的功课，
佢就唔能够生命中成全呢个爱功课。
而且当他不爱妻子的时候，
然后当佢唔爱妻子嘅时候，
他就失去了面对外面外女跟淫妇诱惑的免疫力，
佢就失去咗对外面嗰啲淫妇嘅对淫妇嘅免疫力。
亲爱的朋友跟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朋友同埋弟兄姊妹们，
我真的觉得现在的男人很可怜，
我真系觉得而家男人好可怜。
我常常求做太太的姊妹们，
我成日求做太太嘅姊妹们，
清醒清醒吧，
清醒下，
不要在家里面把你的先生一直往外推，一直往外推，
唔好喺屋企里边将你先生一路往出边推。
因为撒旦魔鬼在这末了的时代，极尽所能的用着外女跟淫妇成为网罗，要毁坏弟兄。
因为喺呢个世代，撒旦要利用，
对不起，因为撒旦魔鬼
同埋淫妇嚟引诱你嘅弟兄，
所以外面布下了天罗地网，
而且系设下天罗地网。
你只有一个爱的家，可以使他常常回家，得到爱的潮的充满，然后去面对。
你只可以令到你呢个家有爱，然后佢先可以面对出边嗰个引诱。
你如果在家里面，
如果你屋企里边
没有让他爱的潮常常的充满，
冇让佢爱嘅潮嚟成日充满，
他怕回家，
佢怕翻屋企，
他不想回家，
佢唔想翻屋企，
他就在外面游荡的时候，
佢喺外面游荡嘅时候，
现在到处都是网罗跟陷阱。
而家出边到处都系网罗，
一不小心他就失脚了，
佢一唔小心就会
一不小心他就滑跌了，
佢一唔小心就跌低啦。
你知道当一个男人被掳的时候，
当一个男人被掳嘅时候，
这个做太太的你不可能很潇洒的说我不在乎的，
你个太太唔能够好潇洒嘅就话我唔在乎，
因为当家的见证被破坏之后，
因为当家嘅见证被破坏，
神的见证就没有办法延续，
神嘅见证就冇办法延续，
你就没有办法建立家室直到三代千代，
你就没办法建立家室直到三代。
你不要觉得说我不需要我的丈夫，所以我可以不管他，
你不可以说我不需要我丈夫，所以我不理他。
你知道当一个丈夫失败跌倒之后，
你知道一个丈夫失败跌倒的时候，
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亏欠，
我在神面前有亏欠，
因为我们没有帮助这个丈夫建立家室，
因为我没有帮助这个丈夫建立家室。
所以亲爱的姐妹，
所以亲爱的姊妹们，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要帮助我们的丈夫来爱我们，
我要帮助我丈夫来爱我们，
我们要帮助我们的丈夫来爱孩子，
要帮助我丈夫来爱孩子，
让我们的爱成为他的安慰，成为他的满足，
因为我们的爱成为他安慰和他的满足。
我们要借着祷告让他跟父神的关系非常亲密。
我们藉着祷告让他与父神的关系非常亲密。
因为他常常见到神的爱。
因为经常见到神的爱。
他可以因着我们的鼓励跟帮助来学习爱的功课。
他因为我们的鼓励和帮助来学习爱的功课。
达成神托付他的使命。
达成神托付的使命。
这是每一个女人都要学的。
这个每一个女人都要学的。
在你结婚之前。
在你结婚之前。
你可以考验她对你的真心。
你可以考验她对你的真心。
但是结婚之后。
在结婚之后。
那个爱婚前的爱是一个。是一个没有考验没有学习的爱。
一分钱的是没有考验没有学习的爱。
结婚之后。
结婚之后。
一生的年日。
一生的年日。
你都要帮助你的丈夫学爱的功课。
你要帮助你的丈夫学爱的功课。
因为他不会爱。
因为他不会爱。
所以神命令他学习爱。
所以神命令他学习爱。
他借着学习爱这个女人。
他就藉着学习爱这个女人。
他借着学习爱他的孩子。
藉着学习爱他的孩子，
他会发觉说他不能，
他会发觉他自己不行，
所以他会去寻求天父的帮助，
所以他会寻求天父的帮助，
因为神给他的命令是爱妻子，爱到为妻子舍命的地步，
因为神给他的命令是他要爱妻子，爱到为他舍命的地步，
这个他结婚之前非常爱的女人，
因为这个是他结婚之前非常爱的女人，
结婚之后，
结婚之后，
一定会经过一个魔术，
因为一定要经过一个魔术，
就像现在世界上很多的魔术师变的一样。
哦，好像一个魔术咁样，好像一个世界变咗魔术一样。
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
经过一个盒子以后，经过一个盒子以后，
经过一个盒之后，
她就变成老虎了。
她就变咗老虎。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女人呢，
我觉得好多女人
结婚之前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少女。
结婚之前一个非常美妙的少女，
但是婚姻不晓得为什么在她的里面就会搞成一个地步，
不知道为什么婚姻在她里面要搞成一个地步，
她就变成老虎了，
她就变成老虎了，
就变成狮子了，
她就变成狮子了，
在家天天河东狮吼，
在她天天都是河东狮吼，
要天天像母老虎一样，
天天都好像母老虎一样，
让这个男人怕到都不知道怎么爱，
将那个男人吓到都不知道怎么去爱他，
这个男人一定会到一个地步发觉说他没有爱，
这个男人去到一个地步发觉他没有爱，
他来到神面前去求神帮助他，
去到神面前求神帮助他，
借着妻子的祷告，
藉着妻子的祷告，
神就可以在这个弟兄身上做工，
神就可以在这个弟兄身上做工，
让他可以完成神所吩咐他的命令，
让他可以完成神吩咐他的命令，
女人呢？
女人呢？
女人因为被造如此美妙，
女人因为被造如此美妙，
如此美好，
如此美好，
所以女人每一个人都要做神啊！
所以女人每一个都要做神，
你就会发觉顺服在女人的生命中是何等难学的功课。
你就会发觉顺服在女人生命中是几难学的功课。
女人很容易爱。
女人好容易哦，
所以我常常告诉年轻的女孩子，
所以我成日告诉啲年轻嘅女孩子，
当你们在交往的时候，
当你喺交往嘅时候，
你不需要把爱情都倾倒在她身上，
你唔需要将爱情都倾倒喺佢身上，
因为一个女人爱丈夫是神已经给我们的能力，
因为一个女人爱丈夫已经系神俾我哋嘅能力，
一个女人爱儿女也是很自然的，
一个女人爱儿女亦都好自然嘅，
所以你等到结婚以后，你再全心爱她。可以爱永永，爱一生一世。
所以你结婚之后要爱他，可以爱到一生一世。
在结婚之前，
在结婚之前，
你不应该把给丈夫的那个爱情给任何一个男人。
你不应该将给丈夫的爱情给任何一个男人。
而且神清楚地说，我们的身体不属于我们。
而且神清楚地讲，我的身体不属于我们。
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身体给任何人，只能给我们的丈夫。
我们不能够将我的身体给任何人，只是给我的丈夫。
只能给我们的妻子。
只能够给我的妻子。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要我们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子，
所以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子，
然后把我们的身体献给我们的丈夫，让他享受，
然后将我的身体献给我丈夫，让他享受。
所以在你结婚之前，你千万不能把不属于你的东西随便的给人，以至于你亏欠了你的丈夫。
所以在结婚之前，你不能够将不属于你的东西随便的给人，以致结婚之后亏欠了你的丈夫。 结婚之后你爱丈夫，你让丈夫享受你一生一世的爱情。
你结婚之后你让丈夫爱你，让丈夫享受你一生一世的爱情。
这是神给我们做妻子的会做的，
这个是神给我做妻子会做的。
但是神却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
但神却知道在生命里面，
我们很难学的功课就是顺服。
我们很难学的功课就是顺服。
也确实，
也都确实，
结婚以后，
结婚之后
相处在一起，
相处在一起，
你要看见他值得你钦佩、尊敬、仰慕的地方，
你
实在越来越少。
你睇到佢值得你敬佩啊、尊敬嘅地方越来越少，
所以你要顺服他哦。按人来讲，真的很难。
所以如果要你顺服佢，按人嚟讲系真系好难。
尤其结婚以后，
尤其结婚之后，
大家面对的都是最真实的一切，
大家面对都是最真实的一切。
一个在外面，
有外面
有地位，
有地位
有权势的男人，
有权势的男人，
一身的西装，
一身的西装，
拿个公事包，
拿个公事包，
本身那套西装就给他魅力无穷了，
本身那套西装都给他魅力无穷了。
难怪外面许多的秘书啊，许多的同事啊，都非常的欣赏。
唔怪得所有喺出边嘅同事啊、秘书都非常欣赏。
但是回到家呢？
但系翻到屋企呢
？OK， 一进门叫老婆，
一入门口就嗌
我回来了，
我翻嚟啦。
然后呢，袜子丢在桌子上，
然后啲袜咧就抌喺台上面，
然后外套随便一丢，
外套随便一丢。
夏天热的时候，一个汗衫，一个短裤。
夏天熱的時候呢，一件短袖衫，一條短
褲，然後坐在電視機前面，
坐在電視機前面，
拿著 remote control，
拿拎住嗰個遙控器，
然後就像白痴一樣這樣子瞪著電視機，
就好似白痴一樣係對住電視機嚟咁。
你說你天天看這樣子的人，
你睇下你日日對住呢啲咁
嘅人，你怎麼能欣賞？
你點樣可以欣賞呢？
然後叫他講個事情，他也講不清楚，
叫佢講樣嘢，佢都講唔清楚。
然後叫他辦個事情，常常辦錯，
叫佢辦啲事佢成日做錯。
然後叫他進廚房幫幫忙，
叫入廚房幫下手，
絕對不合你意。
绝对唔啱你心水。
有的这个姊妹说，
有啲姊妹话，
我老公要是给我打工，早被我 fire 掉了。
我老公如果帮我打工，一早都俾我炒鱿鱼啦。
所以你就觉得说，在他最真实的显现的那一面，
所以你发觉喺佢最真实显现嗰一方面，
你就觉得他不够，他不值你顺服他。
所以你又觉得佢唔够，唔值得你顺服他。
所以常常流行的一句话就是，
所以成日流行一句话话，
如果我的老公像谁，我就可以顺服了。
如果我老公似边个咧，我就可以顺服啦。
因为你看到的他的老公是在外面看的，
因为你睇到个老公就喺外面睇嘅。
你如果知道他老公在家里什么样，
如果你知道佢老公喺屋企里边咩样咧，
也一样的，
都系一样嘅啫。
天下的男人都差不多。
天下男人都差不多，
天下的女人也都差不多，
天下女人也都差不多。
你如果不学功课，
如果你不学功课，
你可以换两个换三个都一样的，
你可以换两个三个都一样的。
我们要学顺服，因为神知道在我们叛逆的罪性里面，神要借着顺服丈夫的功课，在我们里面把基督做成在我们里面。
对不起，如果我知道学信服功课在我们叛逆的心里面，神的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学习这个信服的功课。
所以我们姊妹要知道，
所以我们姊妹要知道，
我们一生，
我一生
那个罪性里面的骄傲、自大、张狂，
那里面的骄傲、自大和张狂，
它随时都会冒出来，
随时都会冒出来。
所以神要我们在家里面，
所以神要我们在家里面
借着丈夫学顺服的功课，
借着丈夫学顺服的功课，
让我们一直学谦卑，
让我们一路学谦卑，
一直学温柔，
一路学温柔，
好让基督的品格在我们里面致死我们的那个罪性，
好让基督品格在我里面致死我们的罪性，
我们就能够越来越被神得着，
我们越来越被神得着，
越来越像神，
我越来越似神，
越来越像原先创造里面的那个美丽，
越来越似原先创造里面的美丽。
那我们怎么样学顺服的功课呢？
我们怎么学顺服的功课呢？
亲爱的姐妹，你一定要认定，
你一定要认定
这个丈夫，
这个丈夫
是神所赐给你，
是神赐给你的。
当我们下面看到，
当我在下面看到
亚当选伴侣的时候，
亚当选伴侣的时候，
这一段非常有意思， 呢一段非常有意思。
神说男人独居不好，
神话男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
然后耶和华神就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
然后耶和华用野地各样的走兽和飞鸟
都带到那人面前，
都带到那人面前。
这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这叫相亲。
这个叫相亲。
神就要亚当来相亲，
神叫亚当来相亲，
看他选上哪一个动物，
看他选上哪一个动物。
然后神就要他一个一个选，
神就要他一个一个选，
他就给他们一个一个取名字，
他就同他一个一个起名。
所以我常常说这个景象太有意思了，
所以我常说这个景象太有意思了。
所以你知道很多的很多的人吵架，
所以很多人在那吵架
都会骂一句话，
都会说一句话，
你这禽兽不如的东西，
你都是禽兽不如的东西。
我到今天才认识你，
我今天才认识你。
我有时候就开玩笑说，
有时我就开玩笑说，
这是你选的对不对？
这个是你选的对不对？
这是你挑的对不对？
这个是你选的对不对？
那神说你挑的你选的不是空中的飞鸟，就是野地的走兽。
神话你拣嘅，你选嘅唔系空中飞鸟，就系地上嘅走兽。
难怪你会骂他禽兽不如的东西。
难怪你会骂佢话禽兽不如嘅东西。
还是亚当聪明，
都系亚当聪明。
亚当一个都没选上，
亚当一个都冇选上。
然后是神为他造一个，
然后神为佢做
一个。而且在造的过程中，亚当是沉睡的。
而且做嘅过程中，亚当系沉睡。
他完全没有参与。
他完全没有参与。
所以我常常告诉我们家的那些孩子们，
所以我常常告诉我家的小孩子们，
贤惠的妻子不是你自己找的，
因为妻子不是你自己找的，
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 的赏赐，
因为妻子耶和华的赏赐，
得着妻子的是得着了耶和华的好处，
得着妻子是得着耶和华的好处。
所以我就劝他们，
所以我就劝他们
好好的等候祷告，等候神的赏赐，
好好祷告等候神的赏赐。
在教会里面服侍了30年，
在教会里面服侍了30年，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特别奇怪，
我觉得有一件事特别的奇怪，
有些弟兄啊，
有些弟兄，
我真的不觉得他怎么样，
我真的不觉得他怎么样，
可是他很爱主，
但
是
很爱主，
他就会娶到非常漂亮又能干又好的太太，
他就能够娶一个非常叻、非常靓又能干的太太。
我们每一次都觉得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我每次都觉得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但是我们也真的觉得神啊，你真是爱属于你的人。
所以我说神啊，你真是爱属于你的人。
所以你知不知道弟兄们，
所以你知不知道弟兄们，
当你爱主的时候，你本身就魅力无穷，
当你爱神的时候，你本身就魅力无穷。
就像我们家老公，
好像我们家老公，
你看一站在这边讲神的话的时候，
你知道一站在这里一讲神的话的时候，
哇，我在下面一听都觉得仰慕得不得了，
我下面一听就仰慕得不得了。
所以弟兄们，
所以弟兄们，
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的赏赐，
因为妻子耶和华所赏赐。
你知道当我看到这一段圣经，
你知道当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那时候我跟刘子雄两个人有许多的争执跟吵闹。
而且我同刘子雄两个人成日都有争吵。
我说主啊，难怪我千挑万选，到最后我还是挑一个不合意的。
唔通我千挑万选拣到最尾都拣到一个唔啱心水嘅咩？
原来我不应该挑的，
原来我唔应该拣嘅。
我应该等候你把我带到那人面前，
我应该等候你将我带到那个人面前。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挽回，
有一个办法可以挽回。
我跟你讲，赶快退货，
赶快退货。
你跟主讲说，主我错了，
你同主讲，主
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我随意挑选，
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我随便拣，
还觉得自己很有办法，
我总觉得自己很有办法，
要挑一个这个我可以帮助他成为伟大的人，
我要拣一个可以帮助他成为伟大的人。
到最后，
到最后，
我同学说啊，
我同学话，
只有你这个傻人啊，
只有你个傻人，
嫁给刘志雄这么聪明的人啊，
嫁给刘志雄呢咁聪明的人，
你知不知道啊？你笨到啊，将来有一天他把你卖了，你替他数钞票，你可能还要谢谢他。
你要知道，有一日佢将你卖咗，你帮佢数银纸，你都仲要多谢佢。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主讲说，主我错了。
所以嗰阵时我同主讲，
我所有的观念都错了，
我所有观念都错了。
我把我的丈夫还给你，
我将我丈夫还俾你。
你是他的头，
你系佢
嘅头，
你是他主，
你管教你建立你塑造，
你管教你建立你塑造，
不要让我这个小女人坐在你的位置上来辖制她，来管制她，
不要让我这小小女人坐在那里管制她，吓制她。
我说主啊，
主啊，
你来得这个男人，
你来得这个男人，
感谢主，
我感谢主。
那个祷告到今天，
那个祷告到今日，
我真的觉得我的丈夫在主面前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我觉得我丈夫一日比一日好，一日比一日好，
因为他属神的，
因为他属于神的，
因为神可以做工在他身上，
因为神可以做工在他身上，
因为我下来了，
因为我下来了，
我没有做他的头来管辖他，
我没有做他的头来管辖他，
我下来了，
我下来了，
我把他还给神了，
我将他还给神了。
亲爱的姐妹们，
亲爱的姐妹们，
你改变不了你的丈夫，
你改变不了你的丈夫。
当你知道你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时候，
当你知道你没办法改变他，
你会做一个祷告，
你会做一个祷告，
你说主啊改变我，
你说主啊改变我，
改变我，让我成为一个才德智慧的妇人，
改变我成为一个才德智慧的妇人，
改变我，让我有智慧来爱我的丈夫，
改变我有智慧来爱我丈夫，
改变我，让我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的丈夫，
改变我知道我怎样去帮助我丈夫，
改变我，让我能够谦卑温柔，
改变我能使我能够谦卑温柔，
改变我，让我丈夫因着我一生受益，
改变我叫我丈夫因为我一生受益，
让我能够成为他的祝福，
叫他因为我能够成为他祝福。
当我们常常这样祷告的时候，
当我常常这样祷告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你的丈夫就因着你的祷告跟你的改变一直改变一直改变，
你要发觉你丈夫因为你的祷告一路改变一路改变。
而我们为什么愿意这样子帮助他成全他，
那我们为什么愿意这样帮助他成全他呢？
因为神命令我们要顺服，
因为神命令我们要顺服他，
所以我们顺服他是因为神的缘故，
我们顺服因为神的缘故，
我们要顺服来让我们自己里面的最原始的那个罪性，
我们顺服要因为我们里面最原始的罪性，
要做神的那个叛逆，
要做神的叛逆，
因为能够学习顺服，
因为能够学习顺服
而越来越减少，
而越来越减少，
我们就不再成为撒旦魔鬼的差役，
我们不能够再不成为撒旦魔鬼的差役
去毁坏男人，
去毁坏男人，
我们能够变成蒙大恩蒙大福神所爱的女人，
我就会变成神蒙大恩蒙大福神所爱的女人。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所以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
我也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是神看人独居不好，
是神看人独居不好，
所以他设立婚姻，
所以设立婚姻，
而让这个建立家室的责任，
而让这个建立家室的责任
交在女人的手里，
交在女人的手里边。
亲爱的姐妹跟朋友们，
姊妹同埋朋友们，
你知道我们常常嫁给丈夫以后，
你知道我成日嫁俾丈夫之后，
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依靠、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快乐都要从他来。
我知道我依靠、我满足、我快乐都要从佢嚟。
所以有一幅图画很有意思。
所以有一幅图画好有意思。
这个有一次有一个孩子跟我说，
有一次有个细蚊仔同我讲，
他说阿姨啊，
我说阿姨，
我可以一看这一对，
我可以一睇呢一对。
就知道他们是情人呢还是夫妻，
我就知道是不是情人还是夫妻
啊。他说你看吃饭的时候，
你看吃饭的时候，
如果两个人都不顾着吃饭一直在讲话，
如果两个人都不吃饭一直在讲，
这是情人，
这个是情人，
两个人都蒙着头吃饭都不讲话，这叫夫妻。
如果两个人一路挂住食饭一路爬饭呢，就是夫妻。
他说你看走路的时候，
你睇行路嘅时候，
两个人手牵着手走的时候，
两个人手拖手走嘅时候，
这是情人，
呢个系情人。
男的走在前面，女的在后面跟啊跟啊，这叫夫妻。
男的在前面走，女的后面跟啊跟啊，呢个就系夫妻。
哎，我觉得这孩子的观察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呢个孩子观察诶几有意思。
可是我发觉，
但系我发觉
结婚之前，
结婚之前，
男孩子为了讨好女孩子一直追她，
男孩子为了讨好女孩子就一路咁追，
打电话给她，
打电话俾佢，
送礼物给她，
送礼物俾佢，
约她出去，
约佢出嚟。
所以呢都是女孩子，
所以都是女孩子
在前面，男孩子在后面追，
女孩子在前面，男孩子后面追。
结婚以后，
结婚之后
180度的转弯，
180度的转变，
是男人在外面，
是男人在外面
发展他的事业，
发展他的事业，
海阔天空，一会儿飞北京，
海阔天空一时就飞北京，
一会儿飞上海，
一时飞上海，
一会儿飞美国，
一时飞美国。
然后这个太太呢就天天打电话催，
然后这个太太天天都打电话催，
你回不回来吃饭？
你翻不翻嚟食饭？
你几点钟回来？
你几点钟翻嚟？
然后检查他的 email，
然后检查 email，
然后看他的皮夹，
然后睇佢嘅，
然后定睛在他的身上，
然后咧又睇佢身上面，
就变成在后面一直追他，一直追他，一直追他，
然后喺后面一路追一路追。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呢个结果系咩咧？
男的就越想挣脱这种捆绑。
男人越来越想挣脱挣脱呢个捆绑，
他就越不回家，
佢越唔翻屋企，
他就越不理你，
佢就越唔理你。
亲爱的姐妹啊，
亲爱的姐妹们，
我们真的要学习，
我们真的要学习。
到第二章的后面，
到第二章的后面，
当神使亚当沉睡，
当神使亚当沉睡，
亚当睡了以后。
亚当沉睡之后，
神就用亚当身上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
神就用亚当身上的肋骨做了一个女人，
然后领他到那人跟前，
然后领他到那人跟前。
姐妹们，
姐妹们，
这个真理太重要
了，这个真理太重要了。
亲爱的姐妹们，
亲爱的姐妹们，
当夏娃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当夏娃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她第一个见的，
她第一个见到的
不是她的丈夫，
不是她的丈夫，
不是她的男人，
不是她的男人，
她第一个面见的是造她的神，
她第一个面见是造她的神。
她跟神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她跟神那时候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然后神在那个时候把要夏娃做的使命工作托付给他，
然后神嗰时将亚威要做嘅工作使命托付俾佢，
之后才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
然后先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
亚当看到这个女人，
亚当睇到呢个女人，
唱出人类的第一首情歌，
唱出人类第一首情歌，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呢个骨中嘅骨，肉中嘅肉，
可以叫她女人，
可以叫佢女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这个真理，
我不知道这个真理，
但是等了很多年之后，
但等了好多年之后，
我知道这个真理之后，
我知道这个真理之后，
在我生命中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在我生命中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我知道我一生的满足、快乐、幸福不是取决于这个男人，
我知道一生满足快乐幸福，
我不是要从这个男人身上得我要的一切，
我不是从这个男人身上得到我要的一切，
我是乃是要从神那边得这一切来帮助这个男人，
我要从神那里得到一切来帮助这个男人。
我就想起多少年前我结婚的那一天，
我就想起多少年前我结婚那一晚，
我穿着一身的白纱，
我穿着一身的白纱，
纯洁美丽，
纯洁美丽，
新郎来到家里面迎娶，
新郎来到屋企迎娶。
山东人的习惯，
山东人的习惯，
一定请这个女婿吃饺子，
一定请这个女婿吃饺子。
所以志雄吃了几个饺子，意思意思。
所以志雄吃了几个饺子就意思意思，
就准备把我迎娶出门，
就准备将我迎娶出门。
临行之前，
临行之前，
我们两个人就向父母行一鞠躬，谢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我哋两个就向父母行鞠躬，答谢养育之恩。
跟爸爸妈妈辞别，
同爸爸妈妈辞别，
将近四十年了，
将近四十年了。
我没有忘记当时我父亲对我讲的一番话，
我冇忘记我父亲当时对我讲的一番说话。
当年完全不知道那话的意思。
当年完全不明白，
因为新娘的紧张跟兴奋，
不明白话的意思，因为新娘太紧张了，
根本不知道那话里面的含义，
根本就不知道话里面的含义。
我爸爸非常宠我，
我爸爸非常宠我，
所以当我鞠躬谢谢他的时候，
当我鞠躬多谢他的时候，
我父亲已经老泪纵横，满脸都是泪痕，
我爸爸已经老泪纵横，满面泪痕。
他看着我对我说，
他看着我跟我说，
他说女儿啊，
女儿啊，
你在家是爸爸的宝贝，
你屋企是爸爸的宝贝，
爸爸惯你宠你，
爸爸锡你纵你，
你任性，
你任性，
爸爸都爱你，
爸爸都爱你，
但是今天以后，
但今日之后，
你嫁出了娘家，
你嫁出了娘家，
爸爸对你有一个要求，
爸爸对你有一个要求，
爸爸要你从今以后到夫家，
爸爸要你从今以后到夫家，
相夫教子，
相夫教子，
恭恭敬敬的服侍公公，
恭恭敬敬的服侍公公，
你不要在夫家，
你不要在夫家
让爸爸丢脸，
让爸爸丢脸，
你要知道你在夫家所做的，
你要知道你夫家所做的
会让爸爸得安慰，
会让爸爸得安慰，
然后，
然后
他就把我的手，
他就将我的手
放在志雄的手，
放在志雄的手里面。
他说：“志雄，
他说志雄，
我把我最宝贝的女儿，
我将我最宝贝的女儿
交给你，
交给你，
求你，
求你
好好待她，
好好爱她，
好好对她，
好好对她。”
亲爱的弟兄姐，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看这一段圣经，
当我看一段圣经的时候，
我就领会到天父怎么对我说。
我就领会到天父怎么对我说。
天父说，
天父啊，
那个男人是我造的，是我爱的。
那个男人是我所造，我所爱的。
可是他没有办法一个人，
但他没办法一个人
承担管理治理宇宙的这个能力，
承担管理治理宇宙这个能力，
这个责任，
这个责任。
所以我把你造得如此的美好，
所以我将你做得如此美好，
我要你去帮助他，
我要你去帮助他，
让他可以治理管理宇宙，
让他可以治理管理宇宙。
所以天父对夏娃一定有这样子的一个托付，
所以天父对夏娃有这个一定的托付，
然后他才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
然后将夏娃带到亚当面前。
亲爱的姐妹，
亲爱的姐妹们，
你以为你的婚姻是你自己选的吗？
你以为你婚姻你自己选的吗？
如果你看到你的婚姻是这位爱你为你舍命的主亲自把你带到那人面前，把你的手交给他的时候，
如果你知道你这个婚姻是为你舍命的主亲手将你交给 这个爱的人的时候，
这个爱的动力，
这个爱的动力
是让你受委屈的时候，
是让你受委屈的时候，
是你受辛苦的时候，
是受辛苦的时候，
你可以支撑的走下去，
你可以支撑的走下去，
经过流泪谷，
经过流泪谷，
到牛奶与蜜丰富之地，
到牛奶与蜜丰富之地，
不是为着你的享乐，
不是为着你的享乐。
我常常告诉年轻的
女孩，我常常告诉年轻的女孩子，
如果你要嫁进去，
如果你要嫁进去，
准备吃喝玩乐享福，
准备吃喝玩乐享福，
你不要结婚去害人，
你就不要结婚去害人，
因为婚姻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结婚不是这样，
婚姻是神神圣的托付，
因为婚姻是神圣的
神圣的使命，
神圣的使命
交给我们的，
交给我们的，
为了爱神，
为了爱神，
一切的劳苦，
一切的劳苦，
一切的辛苦，
一切的辛苦，
一切的委屈，
一切的委屈，
都可以去忍受，
都可以忍受，
为的是，
为的是
建立这个家，
建立这个家，
为的是，
为的是
建立家室直到千代，
建立家室直到千代。
我们那边有很多单亲的，
我们那边有很多单亲的姊妹，
我很喜欢陪伴他们，
我很喜欢陪他们，
因为他们真的需要人的帮忙，
因为他真的需要人的帮忙。
我真的感谢主，
我真的很感谢主，
当他们愿意，
当他们愿意
放下愤恨，
放下愤恨，
放下记，放下埋怨，
放下埋怨，
他们愿意为着主，
他愿意为着主，
好好的抚养孩子，
好好抚养孩子，
在教会里面，在神的里面建立家室，
在神里面建立家室，
丈夫缺席，
丈夫缺席，
丈夫生病，
丈夫
生病，丈夫离开，
丈夫离开，
她靠着神就有那样子的力量，
她靠着神就有这样的力量，
可以把儿女带到主的里面，
可以将儿女带到主的里面，
可以在神的家里面，
可以神的家里面
带下一个健全健康的家庭，
带下一个健全健康的家庭。
所以亲爱的姐妹，
所以亲爱的姊妹们，
我常常说，
我成日话，
我以前也是，
我以前都是，
我觉得我嫁给志雄，
我觉得我嫁给志雄，
他就应该给我面子，
他应该给我面子。
那我在同学好友娘家面前，
让我同学好友娘家面前
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
证明我选择是对的，
他们的反对是错的，
他们反对是错的。
我就像什么，我就像一个讨债的人，
我就好像一个讨债的人，
天天对他说，
日日都同佢讲，
你对我不好，
你对我唔好，
你欠我的，
你欠我嘅，
你需要改这个，
你需要改、这个，
你需要做、
这个，你需要做嗰、这个。
我错了，
我错了。
当我看到这件事情，
当我睇到呢个圣经，
当我多少年后想到我爸爸的话，
经过咁多年之后，我谂起爸爸所讲嘅说话，
我才知道，
我先知道。
原来是丈夫的满足，丈夫的安慰，丈夫的好处要从太太这边得。
原来丈夫的安慰满足他的好处都是从太太这里得的。
丈夫要从你的爱里面，
丈夫要从你爱里面
得到鼓励，
得到鼓励，
得到安慰，
得到安慰。
丈夫要从你的帮助里面，
丈夫要从你帮助里面，
他被建立起，
他被建立起来。
那我们怎么办呢？
咁我哋点算呢？
谁安慰我们呢？
边个安慰我哋
呢？谁给我们力量呢？
边个俾力量我哋呢？
但我那时候觉得说多不公平啊！
所以嗰时我就成话好唔公平。
看到这一段圣经，
睇到呢一段圣经，
我才知道，
我先知道，
原来我们的安慰，
原来我哋安慰，
我们的安，我满足，
我哋满足。
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智慧，
神都会给我们，
神都会给我们，
因为神要我们去做的一件事情，帮助丈夫，
因为神要我做一件事就帮助我的丈夫，
是神要我们去做的，
是神要我们去做的，
神就会给我们力量去完成，
神就会给力量我们去完成。
如果以前的女人，
如果以前的女人，
一些文化的束缚跟礼教的一些教导，
一些文化那些礼教教导，
都可以成为那么大的力量去忍受那么大的痛苦，
都可以有这么大力量忍受这么大的痛苦。
现在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
现在靠着加给我力量的主，
我们更能走下去，
我们更加能够走下去。
人生在世很短，
人生在世很短，
再幸福的婚姻，
再幸福的婚姻，
40年、50年、
40年、50年、
60年、70年、
60年、70年，
到底了，
到底了。
这不过是我们学习的过程，
这个只不过是学习的过程。
亲爱的姐妹，
亲爱的姊妹，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到最后我们要见主，
最后我们要见主。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见爱我们的主，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见爱我们的主，
都要建造我们的主，
都要建造我们的主。
我常常提醒我自己，
我成日提醒我自己，
创世纪第三章的那幅图画，
创世纪第三章的幅图画，
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当亚当也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当亚当也都吃了分别善恶树
上的果子，他们就羞耻的躲避神的面，
他们就羞耻躲避神的面，
用无花果树遮蔽自己的羞耻，
用无花果树遮，
不敢见神的面，
不敢见神的面，
逃避神的面，
逃避神的面，
一直到神到伊甸园里面，
一直到神到伊甸园
来寻找人，
来寻找人，
问人一个问题，
问人一个问题，
人啊，
人啊，
在哪里？
你在哪里？
亚当才出来说，
亚当先至出来讲，
我躲避你的面，不敢见你，
躲避你的面，唔敢见你。
亚当就对神说，
亚当就对神讲。
神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吃了那个果子？
神就问他，你是不是吃了那果子？
亚当就说，
亚当就说，
都是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
都是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
害我的，
害我的。
在前面一章，
在前面一章，
第二章的时候，
第二章的时候，
同样一个女人，
同样的女人，
亚当对神说，
亚当对神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
肉，这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隔了一张，
隔了一张，
他就把他的妻子远远的推离，
他就将他的妻子远远的推离，
然后责怪神说，
然后责怪神说，
到今天这个地步，
到今天这个地步，
都是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
都是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
他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
他将树上的果子给我吃的，
我就吃，
我就吃了。
我常常想到，
我经常想到，
将来有一天我跟志雄都要面见神，
将来有一天我跟志雄都要面见神，
我想要见到的就是神的笑脸，
我想要见到的神的笑脸，
我盼望神能称我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我希望神称我为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我也希望我的丈夫能够跟神说，
我也希望我丈夫能够跟神说，
谢谢你把这个女人赐给我，
多谢你将这个女人赐给我，
使我一生有益无损，
使我一生有益无损，
这是我的盼望，
这个是我盼望，
这也是我的期许，这也是我的希望，
这个也是我希望，
我希望我能够有一天见主，
我希望有一天见主，
我不羞愧，
我不羞愧，
如果有一天志雄见主，
如果有一天志雄见主，
不是感谢神把这个女人赐给他，
不是说感谢神将这个女人赐给他，
乃是对神说，
而是对神说，
你怎么把这个女人赐给我，
你怎么将这个女人赐给我，
害我到这种地步，
害我害到这个地步，
我想我当时会非常羞愧的，
我想我到时会非常的羞愧，
亲爱的姐妹们，
亲爱的姐妹们，
没有一个男人值得我们为他活，
没有一个男人值得我们为他活，
只有我们的主值得我们为他活，
只有我们主值得我们为他活，
为主，
为主，
爱心中的劳苦，爱心中的劳苦，
爱心中的劳苦，
信心中的功夫，
信心中的功夫，
心中的盼望，
心中的盼望，
都是我们要追求，
都是我们要追求的。
当我知道这个真理之后，
当我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
我不是一直追着志雄的，
我不是一直追着志雄，
我是一直追着神，
我一路追着神。
亲爱的姐妹，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当你追求神而更多的爱他服侍他的时候，
当你追求神而更多的爱他服侍他的时候，
他就倒过来又开始追你了，
他又倒过来开始追你了。
很多姊妹很喜欢跟我吃饭，
很多姐妹很喜欢跟我吃饭，
我们吃饭聊天交通，
我们吃饭
聊
天就非常快乐，
所以刘志雄常常很嫉妒，
所以刘志雄非常
嫉妒，我要请你吃个饭都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
我要请你吃饭都不知道排到几时，
我高兴赏脸的时候，
你高兴赏面的时候，
我就会中午到他公司去跟他吃个饭，
我就会中午去公司跟他吃个饭，
他就高兴得不得了，
他就很开心了。
你追他，
你追他，
他受不了的，
他受不住的，
没有一个男人，
没有一个男人
可以负责一个女人的幸福快乐跟满足，
可以负责一个女人的幸福快乐和满足，
因为他也是人，
因为他都是人，
他做不了的，
他做不到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婚礼上很多男人落跑，
所以为什么很多婚礼上面很多男人
就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男人在结婚之前得忧郁症，
所以为什么很多男人结婚之
前得忧郁症，我讲的这些都是在我生命中实际发生的例子，
我讲这些都是我生命实际里面发生的例子，
有一个孩子追一个女孩子，
有个孩子追
我们团契里的，
我团契里面的，
我替他出尽心力啊，
我同他出尽心力，
替他讲好话，
替他讲好说话，
女方父母点头了，
女方父母
真的要办婚礼了，
真的要办婚礼了，
他一个月得忧郁症不敢结婚，
他一个月得忧郁症不敢结婚，
气得我跟志雄天天讲他，
激到我同志雄日日都话他，
他说阿姨我就是怕呀，
他说阿姨我就是怕，
我说你不要怕，我知道你会怕，
我说你不用怕，我知道你会怕，
因为真的很可怕，
因为真的很可怕，
这个女人怎么搞定啊，
这个女人怎么搞定啊，
再生几个小萝卜头，
再生几个小萝卜头，
多可怕
啊，哇几可怕，
我跟他讲没有关系，
我跟他讲没关系，
神搞你搞不定的，神可以帮你搞定，
你搞不定神可以搞定，
你多为你的太太祷告，
你多为你的太太祈祷，
神搞定他的时候他就帮你了，
神搞定他的时候
就
会帮你了，
天天跟他讲，天天
所以也都跟他讲，也都跟他讲，
我们也真的碰过一件事，
我们真的有撞过一件事，
志雄都已经买好机票要去证婚了，
志雄都买好飞机票要去证婚了，
结婚的前三个礼拜，
结婚的前三个礼拜
解除婚约，
解除婚约，
双方家长吵，然后这男的怕就不结了。
双方家长咧又闹交，然后男呢个就惊咗就唔结婚。
所以我常常说，姐妹啊，不要把那么难担的担子，那么重的担子交给你的丈夫啊。
所以我成日同姐妹们讲，唔好将咁难担嘅担子交俾你丈夫。
他能使你快乐，
佢能够使你快乐，
他自己都不快乐，
佢自己都唔快乐，
他怎么能使你快乐？
佢点样可以令到你快乐呢？
你要靠主自求多福啊！
你要自求多福，
你真的要靠主啊！
你要靠主，
所以我常常跟年轻的姊妹讲，
所以我成日同年轻的姊妹讲，
我年轻的时候没有人教我，
我后生时候冇人教我。
我结婚苦死了，
我结婚的时候真的好辛苦。
你知道父母反对，同学反对，所有的亲友都反对。
你知道父母、同学、所有亲友都反对。
所以你受委屈、受气的时候，哭诉无门呐、啊。
所以我受委屈、受痛苦的时候，哭诉无门。
你一讲别人就说，
你一讲人哋就话，
当初叫你不要嫁，你就要嫁。
最初叫你唔好嫁，你就嫁。
告诉你，他不是好东西的。
我都话俾你听，佢唔系好嘢。
你就要嫁，
你就系要嫁。
你哭诉无门啊！
你哭诉无门。
我就一直怄自己啊，
我怒都怒自己，
所以我四十多岁就得骨质疏松病了。
所以我四十几岁就得骨质疏松病。
亲爱的姐妹啊，
亲爱的姐妹们，
心灵的忧伤会使骨头枯干呐、啊，
心灵忧伤会使骨头枯干。
你知道乳癌跟骨质疏松都跟女人的婚姻生活有绝对的关系。
你知道乳癌同骨质疏松都同女人的婚姻有关。
所以教会里面的年长妇人呐、啊，
所以教会里面的年长妇人。
帮年轻的姐妹们吧，
帮年轻的姐妹们，
叫他们靠主自求多福啊，
叫他靠主自求多福，
等着男人成熟啊，
等着男人成熟，
等着男人会爱你啊，
等着男人会爱你。
所以我有一句名言啊，
所以有一句名言，
常常劝姐妹们，
常常劝姐妹们，
留住那口气，
留住那口气，
保住那条命，
保住那条命，
后福无穷啊，
后福无穷。
我常常说，我要那时候就跟志雄两个人离婚了，要是自杀了，
我想我反正可能会同刘志雄离婚或者自杀，
我多亏呀、啊，
我几蚀底啊，
全部拱手让给别人，
全部都拱手让给别人啦。
所以刘志雄现在天天警告我，
所以他现在也都警告
我，你好好运动，好好活着，
你好好运动，好好
活着，后面的福气更大呀，
后面的福气更大。
你要是走了，
如果你走咗，
太划不来了。
实在翻唔嚟，
因为前面的苦都吃完了嘛，
因为前面嘅苦都食完啦，
然后学的功课都学好了，
然后功课都学好啦，
所以现在要享福了，
而家要享福啦，
经过流泪谷，
经过流泪谷，
才能到牛奶与蜜宽广丰富之地，
才能到流奶与蜜宽广之地。
这个流泪谷，
呢个流泪谷
是神允许的，
系神允许嘅，
为的要让火窑里面的火。
是要让火窑里面的火
烧掉我们的悲品下悲情下品，
要烧尽我们的悲情下品，
要烧掉我们不讨神喜悦的地方，
要烧掉我们不讨神喜悦的地方，
好让神的美丽建造在我们的里面，
好让神的美丽建造在我们身上。
所以经过这个水火，
所以经过这个水火，
你就可以到宽广牛奶丰富之地，
你就可以到宽广牛奶与蜜之地。
而且神所造的非常奇妙，
所以神造的非常奇妙。
女人年轻的时候，
女人年轻的时候
都觉得少不了丈夫，
都觉得不可以没
了，都觉得要依靠丈夫，
都觉得要依靠丈夫，
都觉得要抓着丈夫，
都觉得要捉住丈夫，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男人呢，
男人呢，
年轻的时候都觉得不需要太太，
年轻的时候都觉得不需要
太太，娶到家以后，
娶到回家
放在那边做放心牌，
放在那里等等一个牌，
他外面忙完了，
忙完了，
回家看看，
回屋翻屋企睇一睇，
还有个傻女人，
仲有个傻女人
在那守着家，
喺嗰度守住屋企，
他就再出去，
佢就再出去，
啊，发展事业，美其名，对不对？
发展事业，
美其名叫发展事业，就出去啊，
美其名就发展事业，
心都不在家，
心都唔喺屋企。
我这三十年的观察，
我呢三十年的观察
非常奇妙，
非常的奇妙。
男人要到中年以后，
男人到中年之后，
就才会觉得家的可爱可贵，
先要觉得屋企嘅可爱可贵。
所以很多男人到中年以后，
所以好多男人到中年之后，
就觉得想回家了，
就觉得想翻屋企啦，
外面玩腻了，
外面玩厌咗啦。
他如果回到家里面发觉，
如果翻屋企发觉，
哇，这个傻女人，
哇，呢个傻女人，
还守着家，
仲喺度守住，
还把他的家建立得好好的，
仲将佢屋企建立得好好嘅。
那个时候良心一发现啊，
嗰时良心一发现呢，
就会对你好得不得了啊，
就会对你好到不得了啦。
你就开始享福
了，你就开始享福啦。
然后这个时候又颠倒过来，
然后呢个时候又颠倒过来。
女人到了年纪中年以后啊，
女人到了年纪中年之后，
女性荷尔蒙越来越少，
女性荷尔蒙越来越少，
所以她就越来越独立，
所以越来越独立，
她就越来越觉得不需要丈夫了，
她越来越觉得不需要
丈夫了。然后因为把儿女抚养得好，
因为已经将儿女抚养得好，
儿女跟他们的关系很好，
儿女跟同佢关系非常好，
所以呢儿女都欢迎妈妈去，
所以儿女都会帮妈妈。
像我看我以前长大的地方，
所以睇我以前长大的地方，
那个眷村里面，
嗰个村里面
常常就碰到了一个老伯伯，
成日都见到一个老伯伯
提着早点，
提着早点攞住早餐，
我就问他说，
我就问佢
伯母呢？
伯母呢？
啊，你伯母又去台北女儿家了，
佢伯母又去台北个女
啊，女儿带他去家去那个去香港玩了，
个女又带去香港玩了。
我说那你怎么不去呢？
我话点解你唔去呢？
他们说我去了会让他们不方便，
佢话如果我去咗会令到唔方便，
叫我留在家看家，
所以叫我留屋企睇。
所以我就发觉说很多的老头啊，
我就
一个人孤零零的，
好多啲老人家一个人孤零零。
女人呢就越到老就越独立，
女人到越到老越独立。
然后更有意思的，
更有意思嘅，
我们教会有一个房间是专门给伯父伯母的。
我哋教会有一个房间专系俾伯父伯母。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都在那里。
中午食饭嘅时候都喺嗰度。
哎，我常常看啊，
我成日睇，
那个伯母就走出来，
个伯母就走出
来，跟我们年轻的聊天，
同我年轻嘅
聊天。那后面呢，都一定跟着那个老伯伯。
后面都一定跟住个老伯伯。
OK， 那个伯母到哪他就跟到哪，
个伯母去边佢就跟到边。
然后呢，如果我说哦伯母，我今天带你，我过两天带你到哪里去玩，
伯母过两天我带你边度玩，
那个伯伯就说爱君啊，我可不可以跟着去啊。
我爸爸就话爱君，我可唔可以跟你去啊。
我觉得好有意思，
我觉得好有意思。
男人越老越需要女人，
男人越老越需要女人，
一生依靠女人，
一生依靠女人。
这是箴言三十一章讲，
这个箴言三十一章讲的。
神却让我们女人，
神却让我们女人，
因为依靠神，
因为依靠神，
越老越独立，
越老越独立。
所以你看，女人可以寡居二十年、三十年没有问题。
你可以看到女人可以寡居二十年、三十年都没有问题。
男人呢？
男人呢？
一没有太太，
一冇太太
就赶快娶，
就赶快娶一个啦。
那更有意思的是，有人告诉我，
更有意思的人话帮我听，
感情越好的娶得越快，
感情越好嘅娶得越快。
我以前常常跟有，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很亲嘛，
因为我弟兄姐妹好亲，
有时候大家就一起开玩笑，
大家咧
看到说有些人娶了，有些人那个老婆没。太太没过世多久就娶了，
有啲人太太
唔
系佢一开头就娶
啊，年轻的时候，
我哋就大抱不平噶啦。
我就跟刘志勇讲，
我就老同刘志
勇，你要给我点面子啊，
你要俾啲面子我，
你至少要等我尸骨寒了以后再娶啊，
你要等我尸骨寒咗先好再娶。
刘志勇就说你都在天上啦，
刘志勇就话你都喺
地上的事儿干嘛？
你哋上个字做乜嘢咧？
后来就有人告诉我说，
后来就有人话帮我
太君不是啊，
外观唔系啊。
太太跟丈夫的感情越好的，她娶得越快。
太太同丈夫感情越好，会娶得越快。
我说这是哪门子理论呢？
我话呢啲系咩理论呢？
他说，因为他的生命中有一个好女人帮助他。
因为生命中有一个好女人帮助佢。
他依靠那个女人。
佢依靠个女人，
所以他不能没有太太。
所以佢唔能够冇太太。
所以我就告诉刘志雄。
所以我就同刘志雄讲。
好啦，
好啦，
我不管啦，
我唔理啦。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在主里面，
我要在主里
面，不要把那么大的担子交担给我们的弟兄，
不要将这么大的担子交给我们弟兄，
我们要把我们的担子交给神，
我将我的担子交给神，
让神来帮助我们，
让神来帮助我们，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爱心，
给我们爱心，
让我们能够爱我们的丈夫一生一世至死不渝，
让我们爱我丈夫一生一世至死不渝。
你们记不记得婚礼上的誓言？
你记唔记得婚礼上面嘅誓言咧？
我告诉你，年轻的时候真的不懂事。
我年轻嘅时候，我真系唔识嘢。
我们常常证婚。
我哋成日证婚。
我就发觉那个婚里面说誓言的时候
我就发觉喺婚礼里
面讲誓言。那个新郎跟新娘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嗰种新郎同新娘都唔知道讲紧乜嘢。
就跟那个证婚人念。
就跟住嗰个证婚人嚟念。
念完了就忘了。
念咗咧就唔记得啦。
但是我曾经看过一个女孩。
但是我曾经见过一个女仔，
那是我唯一见到的，
唯一一个见到的。
她念的那份誓言，
她念过一份誓言，
她是一面念一面掉着眼泪，
她一面读一面流眼泪。
誓言上说，
誓言上面讲，
我某某人，
我某某人
愿嫁你某某人为妻，
愿嫁你某某人为妻，
无论
贫
穷富足。
贫穷富足，
健康疾病，
健康疾病，
一生至死不渝，
一生至死不渝，
做你忠贞的妻子，
做你忠贞的妻子。
只有那个姊妹，
只有个姊妹，
她知道在神面前的誓言，
她知道神面前的誓言，
她已经预备好了，
她已经预备好了，
要付什么代价？
要付咩代价？
其他的傻女孩，
其他的傻女仔
都不知道在念什么，
都不知道在那读什么。
等到知道的时候，
等到知道的时候，
因为没有预备，
因为没有预备，
在里面经历很多的痛苦，
在里面经历很多的痛苦。
亲爱的姐妹，
亲爱的姊妹，
弟兄们，
弟兄们，
那个誓言是在主面前立的，
那个誓言在主面前立的，
你会忘记，
你会忘记，
主不会忘记，
主不会忘记，
你也不该忘记，
你也都不应该忘记。
所以教会的婚礼跟葬礼你都应该参加，
所以教会的婚礼和葬礼你都必须参加，
必定让你得智慧，
必定让你得智慧。
还有五分钟，
还有五分钟，
但是还有一个大的主题，
还有一个大的主题，
我就随便赶快结束，
我随便赶快结束。
二人要成为一体，
二人要成为一体，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一个真理，
这一个真理
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我很喜欢中国人讲的形容的婚礼，
我好中意中国人点样形容婚礼。
他说洞房花烛夜是圆房，
佢话洞房花烛夜系圆房，
本来是两个半圆，
本来两个半圆，
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成为了一个一，
喺洞房花烛夜里面成为一个圆。
所以呢，这个圆跟这个一，这个圆就表示一个圆满，
呢个圆就代表一个圆满，
成为一个圆满，
成为一个圆满，
是一体的。
是一体的，
是一个的，
是一个的。
但是这两个半圆有一个，两个是不同的。
但这两个半圆是有两个不同的，
因为不同放在一起成为圆，
因为不同放在一起，
所以是一个互补，
所以一个互补，
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增进，
不是一个增进，
因为你的不同跟我的不同，
因为你
我们互补之后，
我们互补之后
就成为圆满，
就成为圆满。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我一定要知道，
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
当我们进入婚姻，
到了洞房花烛夜之后，
到了洞房花烛夜
是在身体里面彼此都进入对方的生命中，
是在身体里面彼此进入对方的生命中，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结合，
因为这样的结合，
所以会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会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孩子被称为爱的结晶，
所以孩子被称为爱的结晶。
孩子是由父亲跟母亲两个人一起成就的一个人物，
孩子是由父亲和母亲两人一起定做一个人物，
所以对孩子来讲，
所以对孩子来讲，
没有父亲没有母亲，只有父亲跟母亲，
不会说只是有父亲有母亲，
不是单独的只有父亲或者单独的只有母亲，
不会单独只是有父亲或者单独有母亲。
在他的意念里面，
在他的意念里面，
他是父亲加母亲才有的，
他父亲加母亲才有的，
所有的孩子都比父母更懂这个真理，
所有孩子都比父母更懂这个真理，
所以我求求你们年轻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求下年轻的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笨到一个地步，
千祈不要笨到一个地步，
去问孩子，
去问孩子，
你喜欢妈妈呢？
你喜欢妈妈呢？
还是喜欢爸爸呢？
定系喜欢爸爸呢？
你选要跟妈妈呢？
你要拣同爸爸呢？
还是要跟爸爸？
定系要同妈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离婚会给儿女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伤害。
所以这个为什么离婚会给孩子造成非常非常
严重的伤害？因为对着儿女来讲，
因为对着儿女来讲，
父母的离婚，
父母离婚，
孕育着生命的撕裂。
是孕育着生命的撕裂，
所以在儿女的心里面，
所以在儿女的心里面，
那个伤害的深跟广跟大，
所以伤害的深广和大，
你不是不知道，
你不是不知道，
你是不面对他，
你是不面对他，
你是漠视他，
你是漠视他，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我有许多的单亲的孩子在我的身边，
我有很多单亲的孩子在我身边，
我知道，
我知道，
他们因着父母的离异，
他们因着父母的离异，
受多大的伤害，
受了很大的伤害，
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撕裂，
因为这个生命的撕裂，
孩子最懂这个道理，
孩子最懂这个道理，
所以有的父母问他说，你喜欢爸爸还喜欢妈妈的
时候，所以有些孩子父母问他，你喜欢爸爸还喜欢妈妈呢？
有的孩子会哭哦，
有些孩子会哭的，
有的孩子会哭哦，
有些孩子会喊的，
因为孩子最懂这个真理，
因为孩子最知道这个真理，
因为夫妻是一体的，
因为夫妻一体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我一定要知道，
当你扶持他的时候，
当你扶持他的时候，
他高升了，
他高升了，
你也就跟着高升
了，你也都跟着高升。
我常常用一个比喻，
我经常用一个比喻，
我说以前古老的时候，
我说以前古老的时候，
有一个千金小姐，
有个千金小姐，
相国千金，
相国千金，
他诗书琴艺画全部都会，非常有才艺，
书琴琴艺都非常有才，琴棋书画都非常有才，
长得又非常的漂亮，
她长得非常漂亮，
她可以结婚之前，
她可以结婚之前
是相国千金，
是相国千金，
但是有一天，
第一日
不小心上庙去进香，
不小心上庙去进香，
被那个山贼王看上了，
被那个山贼王看
上了，然后下山强掳进山，
要落山抢亲，
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
是山贼王，
是山贼王，
她不管再有本事，
她不理再有本事，
她不管再聪明，
她不理再聪明，
她只不过是一个山贼王，
她只不过是一个山贼王，
因为夫妻是一体的，
因为夫妻一体，
可是如果以前，
如果是以前
一个乡下不识字的女孩子，
一个乡下不识字的女孩子，
她好好的帮助丈夫，
她好好帮助丈夫，
十年寒窗苦读，
十年寒窗苦读，
丈夫进京赶考，
丈夫进京赶考，
高中状元，
高中状元，
她可以不识字，
她可以不识字，
但是因为她的丈夫是状元，
但因为丈夫是状元，
她就是状元夫人，
她就是状元夫人，
这就是二人成为一体啊，
这个就是二人成为一体。
以前有一些姊妹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以前有些姊妹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聚会的时候，
我们聚会的时候，
她叫她老公骂她老公的名字，
她老公骂她老公的名
字，我们那时候觉得好笑，
我们觉得好好笑，
死鬼啊，
死鬼啊，
你死人啊，
你死人啊，
你笨蛋呢、啊？
你笨蛋！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听了都觉得说这些女人怎么这么凶呢、啊？
当时觉得你们这女人这么恶呢？
后来我了解了这个真理的时候，
后来我了解了这个真理的时候，
你小心啊！
你小心！
你骂你老公是死鬼，
你骂你老公是死鬼，
你就是死鬼夫人，
你就是死鬼夫人。
你骂你老公是笨蛋，
你骂你老公是笨蛋，
只会显出你比他还笨，
你只会显出你比他更加笨。
所以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人成为一体，
所以你要帮他在各方面都好，
你要帮他各方面都要好，
你尤其要帮他真正的跟神的关系好，
你尤其要帮他真正跟神有关，
因为他跟神越好，
因为跟神的关系越好，
你跟他的关系就会越好，
你跟他关系就会越好，
他好你就好，
他好你就好，
因为二人是一体，
因为二人是一体，
当我们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
你就不要觉得说你丈夫有一天如果跌倒了，有一天不好了，跟你没关系。
你就不会觉得有一天你丈夫跌倒了，或者跌亲了，跟你没关系。
不会的，
不会的。
你认识了这个真理，
你认识这个真理，
你在你丈夫的背后就不会把他骂的这个一塌糊涂，
你就唔会喺丈夫背后骂闹到一塌糊涂。
你就会在背后骂他的时候，你就会谨慎。
你喺后边闹佢，
因为说他不好就是说你自己不好。
因为你话佢唔啱就系你自己唔啱。
你只能在神面前求神给你智慧帮助他。
所以喺神面前求神俾有智慧帮助佢。
因为这个真理太重要。
因为呢个真理太重要。
夫妻二人是一体的。
夫妻二人是一体，
所以这就是新约里面讲的。
所以新约里面讲，
如果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如果有不信从道理，
一个妻子好好的跟随神，
一个妻子好好跟随神，
他在神里面得的福气，
在神里面得的福气，
就会让他的先生跟他的家整个的提升，
就会让他先生同他家一起的提升，
因为神就要因着祝福他而祝福他的先生，
因为神会因为祝福他而祝福他先生。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真理，
这些真理，
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
如果在生命中
能够改变我们，
能够改变我们，
你得到一个幸福美满可以让你享受的婚姻，
你会得到幸福美满可以令你享受婚姻，
是非常自然的，
是非常自然的。
你选择走神的路，
你选择走神的路，
神就负责那个后果，
神就负责那个后果，
让神所命定的福。
让神所命定的福
就嫁给你，
就嫁给你。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非常真诚的祝福在座的，不论老少，
我是非常真诚的祝福，无论老少，
都能够在主里面，
都能够在主里面
得到神所命定给我们地上的福气，
得到神给我们命定在地上的福气。
但是，
但是
你要选择，
你要选择
走什么样的路，
走什么路。
摩西当年，
摩西当年
呼天唤地的对以色列人说，
呼天唤地的对以色列人说，
有两条路你要选择，
有两条路你要拣，
你要走一条蒙福的路呢，
你要走一条蒙福的路呢，
还是要走一条遭祸的路，
要定系要走一条遭祸的路呢？
但愿靠着神的恩典，
但愿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都能够选择走神给我们的道路，
我都能够选择神给我们的道路，
我们就能得神的祝福，
我们就得神的祝福。
我们有一些祷告，
我们有一些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把你的儿子赐给我们，
因为你将你儿子赐给我们，
他就是道路、
真
理、生命，真
理、生命，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
在我人生的道路上，
若不借着他，
如果不借着他，
到处的坑坑坑坑，
到处的坑坑坑坑，
我们都会跌倒，
我们都会跌倒，
我们都会入网络，
我们都会入网络，
靠着他的话，
靠住他的话，
使我们能够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使我们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指明我们当行的路，
指明我们当行的路。
我们感谢你因着有真理，
我们感谢你因着有真理，
我们可以学习在真理中爱，
我们可以学习在真理中爱，
真理能够使我们得自由，
真理能够使我们得自由。
我们也感谢主，
我们要感谢主，
在我们里面把圣灵赐给我们，
在我里面将圣灵赐给我们，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我们或左或右，
我们活着，
圣灵会在里面用平安引领我们，
圣灵会在我里面用平安引领我们。
主耶稣，我们更感谢你，
主耶稣，我更加感谢你，
如今你升上了高天，
如今你升上高天，
掳掠了仇敌，
掳掠了仇敌，
释放拯救了我们，
释放拯救了我们。
不但如此，
不单如此，
把我们放在地上，
将我们放在地上，
还让我们有机会学习，
还让我们有机会学习，
你更天天的在父的右边，
你更天天在父的右边
为我们祷告，
为我们祷告，
因着你的祷告，
因为你的祷告，
我们能够靠你得胜，
我们能够靠你得胜，
因着你的祷告，
因为你的祷告，
我们永远有机会重新再活一次，
我们永远有机会重新再活一次，
因着你的祷告，
因为你的祷告，
每一天对我们都是新的，
每一天对我们都是新的。
主啊，
主啊，
让我们忘记背后，
让我们忘记背后，
努力面
努力面前，
向个标杆，向着标杆直奔，
向着标杆直奔。
我们要看你的笑脸，
我哋要睇到你嘅笑脸。
我们要得你的赏赐。
我哋要得你嘅赏赐。
主啊，
主啊，
用你的爱吸引我们。
有你嘅爱嚟吸引我哋。
让我们快跑跟随。
让我哋快跑嚟跟随你。
让我们愿意
为
你而活。
为你而活。
因为你为我们死。
因为你为我哋死。
让我们因着你爱的感动。
因为我哋要我哋因着你爱感动。
我们愿意对你说。
我哋愿意对你话。
我们愿意为你而活。
我愿意为你而活。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和我们的家，
同埋我哋一家。
无论我们有什么难处，
无论我有咩难处，
祝你永是我们的力量，
你永远系我哋力量，
我们的磐石，
我哋磐石，
我们的智慧，
我哋智慧，
我们的生命，
我哋生命，
靠着你，
靠着你，
我们凡事都难，
我哋凡事都能。
谢谢恩主，
我哋多谢恩主，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哋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阿门，
阿门。